三个字是八五一八，我家困难吗？你妈！
Check it out. See, 西传龙，
传奇龙鱼了。
啊，传奇龙鱼 ，whatever。
今天是这样子的， okay. 听说你的水族箱已经8000关了，是不是？
快了，我7700多关了这样。但是我跟你讲，其实讲到水族箱，为什么我喜欢玩这个游戏呢？其实最主要的是因为它有一个水族箱，一个水族箱，一个水族箱。那我看到里面很多鱼，我感觉很疗愈。OK，
反正你听我说，阿良知道你非常喜欢水族箱，特地安排了今天这个一日系列，让你从虚拟玩到现实，要带你做一缸属于你的水族箱。
我跟你讲，其实你也不晓得，我小时候其实养过很多鱼，也养过乌龟。
是的，
对，不是吃。养鱼不一定是拿来吃，但是吃很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目的。
那你曾经有一个前科，
听我讲，
听我说，
养鱼如果说是拿来观赏的，就叫水族馆；如果是拿来吃的，就叫热炒店，不一样。
你有前科
，OK？
请看台哥的《一日樱花勾吻龟》，
我会吸收。
有前科的，这样
富裕鱼的目的
是为了吃，
就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生态平衡的时候，它可能可以变成。这一部分，你懂意思吗？
所以以你的个性，你是不是其实比较喜欢养鱼？
我喜欢鱼，因为我觉得鱼呢，它不吵也不闹，它可能有些情绪，但是你也没有办法跟它讲。
那我问你个问题哦，如果今天经过了这一集的训练，你最后真的很有概念，弄出了一缸漂亮的鱼缸，你会真的考虑养它？
我告诉你，我其实我曾经有想过家里要摆水族箱。
哦，真的？
只是因为我现在真的要养它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麻烦。但是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有直接就到你家去洗水族箱了啦，有代客服务啦，
免除了你心中的大
对，就是有外送，你懂意思吗？
可是你营养水族箱对不对？台哥在家里，对啊，他是一个假日在家里的，然后晚上煮了一碗白面，坐在那，然后你就看你的水族箱，然后看面，看水族箱，看面是不是会有危险？
沙西
米还是炸配一条？
不会，
不会吧？
看你养什么鱼啊，养秋刀鱼就有危险。
里头一根等秋刀鱼。
对，
好了，那台哥，我们就进去跟老板学习一下。
我真的很想学，而且我想，如果能够自己做一个自己的水族缸，我会很开心。
会吗？分成两部分，我们先学怎么照顾鱼，怎么选鱼，然后再学怎么做缸。要做得好，还要维持生态平衡。
很像一个高僧直接就做缸了。
有一部名剧叫《做缸的人》，你有看过吗？
那是做缸的人。
来，
在讲这些东西。
进去了 ，check it out。
我们先看一下水族箱怎么做，尤其是很多。想要做水族箱的人，可能我们今天把它做出来以后，你就了解到怎么样省这些照顾鱼的钱 ，save your money， 谢谢大家。好，可以说在这个水族一条街啊，来了解这个水族箱怎么做的话，一定要请教这一位陈红榜老师，陈老师。你好，你好。其实陈老师呢，不仅自己有一家水族馆，他最主要其实算是一个水族的名人。为什么呢？他曾经在大叶高岛屋那个水族秀里面有一个人叫载福载沉，就是他。
你这问题问得太有水准，
厉害。
如果水族界的名人是陈老师的话，你就是水族界的祖柱。
这是祖柱，
没关系， 观众有笑就好了。是，这样，我们今天的计划是这样，让台哥来你这边打工，借由打工的过程，你传授他一些基本的知识，希望从你这边打完工之后，他是不是兴趣使然，他也可以养一缸，这样 OK 吗？
我跟你讲，最主要是这样，其实我很喜欢鱼，不仅是喜欢吃鱼，我还喜欢看鱼，甚至于养鱼。因为以前我曾经有过水族箱，但是后来因为什么搬家啊干嘛的，我就水族箱就没有再做了。如果我要做一个水族箱的话，我要先从什么地方开始入门？
台哥，你想要做一个多大的
尺寸？对，这样子，1.5个，1.5个的碳孔，这样子，
大概是127公分啊。
127，
对，
那乘以这个呢？这个再高一半，
再高一点的话，大概60公分。
127×60，
对，
那我们就做一个130×60，
可以啊，反正这个
130×60，基本上空箱要多少钱？
这样子的鱼缸是定做的，
130定做，
是
不是自式的？
自式就是30公分起跳，
哦，起跳哦，
30、60、90、120，
那就120×90这样。
最便宜的我可以配一套起来，大概10000多块，
这么
加设备、加灯、
加设备加加灯，
这么便宜，
对，
鱼令计啊，对不对？所以说这样子一个缸做起来1万多，1万多多少？
这个部分就是选配的部分，
哦，还是选配啦，
跟车子一样，
所以这还是按照等级来分的，对不对？对，那您做过我刚刚讲那样的 size， 您做过最贵的是多少钱？
想要养比较高贵的鱼，
高贵
比如说红龙，
你做过最贵的？
我10万块，
10万块。
其实我都算蛮平价化。
那如果他不养红龙，他想养白鲳的话，大概多少钱？
白鲳就要看价格，因为有时候过年的时候白鲳比较贵。我还是要问一下老师，如果我现在真的要入门的话，我先从哪里开始？
先从养水开始。
养水，
对对。
养水过了，
鱼卵就出来了。不要乱讲这个，我就养水是什么意思？
刚开始什么都没有的时候，鱼缸做好了嘛，
嗯，
过滤设备也架好了，水装进去，开始要把消化系统养起来，
养起来，
对，把它养起来。那养起来就是要倒菌种进去。
那，啊，我们通常放什么菌下去？
消化菌啊，其实消化菌它在这个鱼缸，它扮演的角色就是分解者。它在密封的环境饲养它，对不对？
对。
那我们每天会丢饲料给它吃。
对对对。
它会拉，它会尿尿。那这些东西在
嘴里沉淀，
会形成氨基酸，会脏，亚硝酸，
对它不好。
那所以需要靠消化菌来分解它。哦。
鱼会尿尿？
会啊会啊。
鱼不尿尿，你尿不尿尿？
可是鱼不是一直都是水进来水出去，感觉没有尿尿。
尿啊。尿。看得出来鱼在尿尿，我这样看。
有，它会有颜色啊，真的是跟我们尿尿的颜色。
真的假的啦？
可是没那么多。
是，你看过鱼尿尿？
比较大条的鱼，我们在捞它的时候，捞出来有时候它就
一下到
连串
串菜都会有。
串串菜。
对啊。
好了，那我们就是养水喽，我就开始去跟你先学怎么养水。
啊，养水哈，那就在这边。
好，现在请老师呢来讲解一下这个什么叫养水。这个是已经养好了。
对，这个已经养一阵子了。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假想这个是空的。
归零，归零。
空缸没有水。
没有水，然后呢？
过滤设备都煮好了嘛，哈，然后控温设备。
所以一般鱼缸里面我们的水控制都在几度左右？26。
26可以，但是我比较喜欢用28。26的话就是比较适合水草缸、养虾子的缸，都要控制在26以下。
对，如果62，那缸就快变鱼缸。
60缸舒肥啊，
就舒肥，
比较舒肥。
所以
26
是舒服，62是舒肥，自己注意。
OK。
然后自己就架设好了。然后呢？
然后再来水加进去，要倒水质稳定剂跟消化菌进去。
哦，我们水是倒什么水？
自来水就可以了。
自来水就可以了。
对对对。
可是自来水不是有含氯啊什么那些乱七八糟？
对，所以有水质稳定剂，就是要来把自来水中的重金属物和氯去除掉。
去除掉 ，OK。
对，
这就叫养水。养几天？
养7天到10天。
那我可不可以比较讲究一点，养7×7=49天？
这样子很干净，
是吗？
因为你系统是开着的，开着循
环。哦，这样子啊，就养7到10天。
对，这个是属于鱼的部分，虾的部分要更多，14天。
14天，为什么？
因为虾子比较脆弱，它对水质又更加敏感。
那因为我们想说什么鱼缸的清道夫，像枇杷树那个，一开始就放吗？
没有，那个要等到鱼缸里面有长青苔的时候，
再请他老人家。下去，
再下去，
因为他是属于清洁队的队长，奇怪，他是专门在假赛的，每天黏着那鱼缸。第一个步骤讲完了，第二个要做什么？
第二个步骤是挑到健康的鱼，
比如说他有元气的，有活力的。
对对。
那真的会有不孝业者，他不教你怎么挑，然后你不小心买到不健康，真的会吗？
这个应该不会啦，我觉得我们同业大家都想要让这个行业
兴盛。
对啊，通常鱼的话，一缸健康就全部都健康。你有看到有一两只死掉的话，那我的话， 我就暂时不采购这一缸的鱼。
真的？
那就表示它这个里面准备在发病的鱼不会一起发病，它会陆陆续续。
那它这个鱼缸进来的时候，就是有没有什么投什么药让它身体健康的维生素或什么？
我先讲我的流程。如果说今天我去水族馆买鱼买回来，我要下我的缸，除非我很确认说它的鱼是健康没有问题的，要不然我如果说直接下我的主缸，我原本养的好好的鱼，有可能会被新来的鱼感染。可以的话，就是你有另外一个小鱼缸简易缸。
那可不可以请信任的水族馆帮我简易完以后再送过来？
我这边的部分目前都是简易完之后才卖出去。
提供这样的服
务。好，同意同意的。
所以现在的故事很有意思喽，先从买缸选缸开始，养了水，挑了健康的鱼，或是找信得过的店家，把好的鱼带回家，再把鱼丢进去，就这样就 OK 了吗？
然后再来第三个步骤，就是日常管理的部分。换水，刚刚有讲到，就是说这个鱼缸的水其实它是密闭式的，我们是靠设备来过滤来养它，但是它吃喝拉撒都在这个里面， ammonia 一天比一天还高，那我们必须要做定期定量部分换水来维持水的新鲜度，把 ammonia 稀释到最低。
每天换吗？
一个礼拜换一次。
一个礼拜换几分之几？一个礼拜
三分之一。冬天换三分之一，夏天因为水温跟水塔的温度啊。
那这个水是直接舀出来？
没有没有。
放相对的水进去吗？还是抽出来？还是什么？
抽出来，有工具。
抽的时候把这鱼一起抽出来的。
那这鱼这么小怎么抽啊？
换水的部分就是有工具。
哦，也有工具可以换。
比如说它抽水的那个口前面有一个很细的网子。如果你有一个网子，应该就不会吸进来。这个
了解，了解。
那需要我示范一下如何换水？
好，想看，想看。
但是我现在准备的是小的鱼缸 ，OK？
可以啊，
一样意思，
可以可以，我们看一看，看你怎么换水。好，老师，请教您一下，你看你刚刚说的有些地方都26度，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低温，24.1度？
因为水草它比较喜欢低温啊，虾子也喜欢低温，
虾子也喜欢低温，
对，太高温它会挂掉。
那可是因为你这里面也连着螺蛤吧，有一种是那种煎螺，还有一种是这个蚕蛎，有没有？那这是养来吃的吗？还是怎样？
这是养来观赏的，它最主要是除你的鱼缸里面的藻类，它是在缸壁上面，哦，
它会去像皮发素一样给它吸干，
像青苔一样的，
对对对，青苔青苔，
懂意思？啊，这个虾呢？这个虾长得大吗？
这个最大就是再多一个头而已，
不好吃。
这个部分
是
在他们面前少聊吃，
少聊吃。
那刚螺都被你吓到，
我有吓到。
哎，你也不要发出这种声音，
也不要，
他们会怕。
因为小蚯蚓不是这样，小蚯蚓不要交给
我。有啊，
因为养过小蚯蚓吗？小蚯蚓，小蚯蚓。然后这个鱼叫什么鱼？
红莲灯，它叫红莲灯。
红莲灯，
我个人最喜欢的。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吸它的那个脏的地方。哦，
示范说，
示范一下
如何换水。
您看一下，您看一下。
那就是你要准备这个工具书。
这工具。
好，我现在做示范了哈。因为我水草那么多嘛，
对，
全部都扎根，我不可能全部都把它抽起来。好，那我现在就是整理我整理到的地方。那我现在用大拇指按8下，水就会出来。水出来之后就不用再继续按，1、2、3、4、5、6、7、8，开始流了。
哦，压力形成。哎哎，
你注意看哦。这个就是它的粉尘，鱼大便啊，虾大便，
土不会拉上来，对不对？
对，就让它滚，
算是一个虹吸现象就对了。
是是是。
那所以老师，我们只要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就好，不用到这边来哦。
像这边的话，你如果要整理的话，你只能这样子。
还是可以吸一吸，
可以可以可以。
哦，把一些粉尘吸掉。
对对对。
老师，像你这一缸养的这么透，是不是要很经常整理？
一个礼拜要整理一次。
这可以停了吗？
对，可以停了。
必须先拿去倒掉。
对。
那我是不是等一下还要再？因为你说要三分之一嘛。
对，就是要好多桶。
对，啊，你是不是还会可能深入到里面呢？我现在这我也来试试看。
好啊，我先拿它倒掉。
好。
要八下嘛，对不对？
对。
其实鱼蛮聪明的，对不对，老板？它不太会去碰那个水管。
对，看到它会躲，
它会躲。
对。
那老板，像这样吸，这样吸，这样吸，是不是经年累月久了以后，那个土也会越变越少？要补。
对对，我刚才是想
补的部分是消耗品，它一年或一年半
就要换，
要换。 那譬如现在已经换了三分之一了，
已经三分之一不要再写
三分之一吗？
譬如我说譬如，
好 OK，
现在已经换三分之一了，
加新的水，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加新水，
一般家里的水就可以了吗？
一般家里的自来水就可以了，然后要再加水质稳定剂，
有新水就要加水质稳定剂，
对。
来，老师来，哎哥，直接倒下去。
直接倒下去的话，鱼就会受不了。
對是哦、喔，
对对对，
这就我们就不懂了。
差一点就受不了，
差一点就受不了。它为什么受不了？
温度震荡到它，温差太大，它会生病。哦，你像感冒，
要是我一定是这样，帅、
哦、鱼的鱼，然后全挂了。
那我现在怎么办？
水质稳定剂加下去了。
你加了吗？水质稳定剂你已经加了。
其实我后面是有另外在养水、
哦，有一缸稳定的水了。
对对对 对, 對。然后以这个速度下去，
慢慢的，慢慢的，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哇、
哦，长这么慢啊！
如果以这个水量的话，这个速度是可以的。
可以啊。
越小缸，那你就要越慢。
越慢，对。
就要变这样。
用低耶、
欸。这就是捞来地底有 A 啦，因为有些鱼它穿的鞋过来，捞来地底有 A。哎，
我问一个问题，老师，这个加了水质稳定器的水，人可以喝吗？
我没喝过呢。
你没事喝那是要干嘛？
我怕有时候
动不动就是鱼可不可以吃，这水可不可以喝？
我们好奇啊。
跟水一样，的确是跟吃喝有关系。既然讲到吃跟喝，不如我们在这边做一个 take a break。
怎样？想怎么样？
吃个饭。
我跟你讲，你这个行为就是你一直盯着鱼看久，你饿了，对不对啊？
因为岛上还没有吃嘛。
可以啊，我怕你待会一个冲动，真的把鱼缸里的鱼克了。
为了制止这个冲动，不如我们休息一下。
老师，我们这边休息一下 ，OK 吗？顺便等一下漏完。
OK OK 好。
这漏完我们差不多就吃完了。Check it out。
老板现在要传授我们这个日常保养鱼缸很重要的一环，清鱼缸。我完全无法想象，这要怎么清呢？
养鱼会开灯吗？开灯的话就一定会长苔，尤其水草缸，水草缸它一定要开灯才会有行光的作用。
对，
可是缸壁就是会有苔。可是观赏鱼，我们就是要看到鱼缸干干净净的，看起来才会舒服。那我现在准备了两个，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里面过滤棉，你也可以把它剪下来当刷鱼缸的，因为它不会去伤到玻璃。
那我们在清这个鱼缸的时候，不用把它鱼移位吗？
鱼如果移出来的话，算操作错误。
鱼被移出来，
以为说是要移开，这是 对。
如果移出来的话，比较容易
反而对鱼损伤更大。
老板，如果我看你这个 Cruise 有没有理解错的话，手是要插进去的。
对 对，没错没错。
那我们手有什么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如果说有擦那个护手乳霜，要把它先清洁干净。
对，
这样就好。
那如果五六天没有洗手，这样 OK 吗？
突然手伸进去，鱼可能以为是食物，它会突然咬你一口。
那怎么办？
就收起来啊。
那你再一下它又咬，它就哎。哎，要怎么喂？
第二下不会了，
他知道这不能吃就算。
对啊，你自己也会小心啊，慢慢下去。欸、
你看他这边在那边清，
对，
第八处在清，
他想说有没有东西吃啊。
所以学长来有示范一下，台哥，
来我看一下，
清另外一半，对不对？来，哇哦，这是所有小学生的梦想，小学生来看这个水族箱就想把手伸进去，哇哦！啊，
因为你这样一擦，它就会吸去过滤，
对，它就起来。台哥，
可以，
然后往上，
哇哦！像学长台哥的手上含有一些微量元素是 OK 的，镁锌铜比较属于重金属的部分。像这个需要多久做一次？
我的话是一个礼拜会做一次，
一个礼拜，
或者是脏的时候随时做。
可以，
谢谢。
不会，他你要等他那个吗？就等于是让他吸一下就对了。
对，因为过滤持续在过滤。
对，我知道。
那两三个小时水就会全部
就
干净
就清了。对，因为你是最主要是把它捞。
哎，这样子清。
那你这要干嘛？
这个刮刀就是你刚刚这个动作刷过去，当然还是没办法被你擦下来的话，比较顽固就要刮刀。
刮刀东西
刮。
这个大概要经过半个小时成。
大概一两个小时，水就会完全清澈，就可以差不多像这样。
这个就是平常也要开始要弄了啦。
这个屑屑倒是没什么问题。
这屑屑是什么？
就是大便。
大便嘛。
对，鱼大便。
大便可以冲得掉吗？
除非你把它舀起来，让它吸走。
用虫吸那个。
对，把它吸掉。哦，
懂意思。
其实换水的过程就是把鱼大便吸掉。
好。
这是最重要的。
那个老板，我们刚刮过了，那是不是有还可以清别的东西？教它维持水的生态。
再来的话就是换脏掉的过滤大便的滤棉包换掉。哦。准备一个水桶。
好，我们就清这一缸嘛，是不是
？OK 啊，我清这一缸。
好，没问题，没问题。
好，清理完鱼缸之后呢，鱼呢就有一个舒适的环境。但是我们接下来呢，要请老师再教到我们的是什么？
清那个过滤的箱子，
让它更干净。后面
就是哇，就是过滤器，过滤器的这个棉哈，今天我们可以
选择就丢掉了。
对，把它丢掉。重点来了，这个滤材的部分
换掉，换新的，我换新的。
哦，不行不行，如果这时候也全部把它换新的，鱼就开始又要生病了。
水质会改变，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有些人马上做到啥的地方，鬼弄个挖起来，这不对，原因是什么？
第一开始有说养鱼先养水，我们的消化系统、消化菌
都沉淀在这个里面，
养在这里面。
OK，
那我如果我们一次都把它换掉的话，那整个水又鱼又 hold 不住了。
对，所以说有句话讲叫水清无鱼嘛，水太清了，鱼活不下去，当然没鱼啊。那我们现在让它干净，要干净到什么样程度呢？
今天的部分就是我们先刷鱼缸，
对，
可以换棉。
怎么换的？老师，该不会要先把它停掉吧？
对，那我来示范一下。
来来，好。
很紧张哎。
现在几分钟没有过滤器，鱼会不会就因此？
暂时还不会，
还不会热，
没那么快缺氧。那我先示范一个。
好脏。
对，很脏。好，这个部分就拿去丢掉了。
好，这我们就来裁剪一下，对不对？
要看有多脏吗？
哇，超脏的！哇，所以这个剪大概多长呢？
稍微比一下就好，不一定要完全一模一样。
直接放下去。
直接放下去就好。然后再来就过滤器把它插回去，这样就好。解说一下这个过滤棉哪时候换一次？通常我都是一个礼拜建议换一次，然后不要跟换水同一天。如果一定要跟换水同一天的话，我建议水换少一点。
哇，你现在弄一轮，你什么基础的都会了，
应该 OK 了，
一定可以养了。
因为有些观念我们不太懂，是说哦，原来不要那么干净，但是又要干净，而且你不能一次性干净。循序渐进嘛。
哇，养鱼很困难的，其实学问蛮多的。
蛮不容易。养龟会比较好的。
可是它乐趣是不一样的了。
养龟的乐趣是什么？
看它在那边爬来爬去啊，看它一些动作很可爱，
很好笑，对不对？
对。
刚刚看到那个蛙也是不动，
都有可爱的一面，
都很可爱。
对啊。
那接下来老师，
然后接下来的部分就是，因为我后面刚好有一缸检疫好的。我们新进来的鱼，我们先到后场检疫一个礼拜，确定鱼没有问题了，我要把它拖出来，要开始卖它，所以等一下把它们捞出来。
可以啊，因为我以前都在市场用一个纸在那边捞活那个夜市，那个活的就是朱文锦，没错吧？就朱文锦呢，既是被人家克的鱼，就是拿来捞的鱼，朱文锦在有库克
一鱼两吃。
对，
不过你现在学这个也好，你以后有自己的鱼缸，你可以学怎么把新的鱼放进去。可以活用在个人的部分。
对
，check it out， yes。
好，我们先装水哈。嗯，袋子里面先装水。如果你在家里面要帮鱼移缸子，你也可以像我这样子做，我让它进去。啊，尽量不要伤到它，不要摸到它，这样子一条。
啊，一条一条出，还是可以装一袋再出？
你可以先装个五六条
再出都没关系。
对对对，
好，知道。要换鱼缸，
对，这检疫完了，要让它入我们的缸。
那
你就可以把它想成说，你从水族馆买回来的鱼，买回来第一件事情就可以先打开， 然后准备这个
来打氧
啊，没有，马上就要做对温对水的动作哦，
对温对
水，对水对水质三个东西一次完成。
OK OK 好，
对，哦，那我来做一次，这个管子这一头让它在水里，然后这一头嘴巴稍微吸一下水，让它流下来。
OK，
然后再用这个调节它的水流量大小。
好，
那我会建议自己有这个东西的话，不要嘴巴直接去吸它，
用吸的，
对对，吸我们自己的手就好了。好。好，下来了，这时候它就要时间等一下，这个速度让它慢慢进去就好。
那要滴到多满？
对满一倍，一倍的话，我是看功夫啊，我就两次。
好，那等它对了，
把它固定住。
OK，
这样子
好，那慢慢对。
海哥，到目前为止感想如何？
这个确实其实是一个，你试过一次以后你就大概知道了。比方说，刚刚带我去做那个对温对水，所谓对温对水，就是你从这个鱼缸要到那个鱼缸的时候，它的两个水温是有温差的，所以你要把原来的要去的那个鱼缸的水对出来，让它适应。就像我们当初放生那个樱花公文龟要放流的时候一样，要先把吸水要先到这个袋子里面，让它适应，你有想，要不然它会冷死，它会太冷。
好啦，这样子，那个老板说，听说你有心想要跨入水族界，他决定呢，个人赞助你两条，那你挑个鱼。
两斤
可以任台哥挑，看你喜欢什
么。挑两个金鱼，就是说挑两金鱼，因为这边
两斤太多，
水族馆的鱼不能算金的，
是一只一只算，
一只一只算。
你挑，
你算金是菜市场的行为，在这边不可以适用。
你算金，等一下老板都问你说，那你要清蒸还是剁椒干煎？
我跟你讲了，不要再去讲餐厅的事情，场合不一样。
你挑一下，如果你在家里养的话，你想养什么样的鱼？
我想养什么？我想养，我养那很贵，怎么办？
我刚看到
的是这个，来，我先带你去看。我觉得这个花比较美，这个我比较不喜欢。
是，
我喜欢这个跟这个。
可是台哥像这一缸的话，它比较适合裸缸。
裸缸就什么都不要有。
什么都不要有，因为它比较怕藏污纳垢的东西。比如说你有放沙子，你有放黑土
就不好了。
它比较容易会有细菌哦，
就是我们要看说能够有造景功能的啦，
对，最主要是台哥，你想要你那个鱼缸是想要什么样的？
那我就
有水草吗？还是
如果说有水草的话，我就希望水草就是很单纯的水草，那就是全部都是这个鱼，
适合灯科鱼，红莲灯。
然后那个灯我不要这种灯，我要那种紫色的灯。然后水草很简单，这样就是这样嘛，我就是要这样子神秘感，然后里面你不知道是会有什么，然后我会养几只螃蟹在里面，
螃蟹把它们都干掉的，
全部干掉吗？
一定会哦，
这么小的螃蟹长不大的那种，它怎么干？
那它就会把螃蟹干掉？
不可能啊，
它会去夹水草，把水草剪断，然后最后就生态大浩劫，鱼也把它吃掉。然
后，对，我就是告诉大家不能乱养，
不能乱养。
不是说水里面的生物都在几，就是可以
生态大浩劫，
不是这样子的。OK， 还有一个，你要有一个 dimmer， 可以从最小的亮度到最大的亮度，所以鱼它本身是，然后这样，
老板是要把。好心要送你几条鱼，他不是小叮当哎，先感谢老板的好意。我刚刚讲了嘛，他诚意赠送两条，一公一母，带回家养。然后你刚刚的那种对箱子里面的许愿是非常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带你去学习怎么样在箱子里面搞一些花样，怎么造景，怎么样设计，怎么做。
你说到另外一样去造景做？
对，
学习造景完以后，我弄完拿回来给他，把鱼装进去，是不是？
对，带你去学完造景，你就知道到底行不行。
OK，
好，谢谢学长。
嗨，继续去学造景。
今天的工商时间。
好了，今天呢，等于是要来发挥我的所长了，因为我其实我对这个水族的热爱哈，从以前开始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变过。但是只是因为时过境迁嘛，就是已经没有水族箱了，所以我说如果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我又能够有一个像比方说120×90这样的一个水族箱摆在家里，我可能会为了这个水族箱再去买一个豪宅。
听我说，
是这样。
上次呢，你学到了怎么照顾鱼、选鱼什么的。今天我们用同样的逻辑，我们来一家名店打工，学怎么固缸、
造景，
刚刚好。 我跟你讲，今天介绍今天这个超强的一个学长进来，
是
人称造景界的小台哥，
不是，是造景界的曹查理。
喂，
因为他叫做杰宇啊，杰宇跟才能跟你配了。
哎，杰宇哥，
欢迎杰宇，要杰宇。
你好，你好，杰宇好，杰宇。台哥你好，其实他长得不像曹查理，他长得很壮，蛮帅，
长得很帅，蛮正派。
但是跟我们的杰宇差起来，你看我们的杰宇吗？
没有，
你下次看一下，邪门歪道。杰宇在做这个水族箱的造景，大概有多长时间？
我从大学开始自己创业，到现在17年到18年。
你大学的时候就大一的时候，
就自己设计名片，上下课的时候就看到诊所或者是公司被我看到有鱼缸的影子，下课就去订名片，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我是念环工的学生，对，可以给我一个机会，然后通常都说不需要，
都拒绝，哦，对不起，我们已经有人保养。那你怎么样子争取这个机会？
比如说像牙科，那我就拿健保卡去洗牙，去订名片，一次不行第两次，两次不行第三次。
那洗着洗着说，我牙掉到鱼缸了，然后就趁机进去，我帮你检查一下，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就是我洗完牙之后坐起来，医生说好了，可以走了，然后
就是说走，
请问你什么事吗？我说哦，你好，我有在做鱼缸保养，他说不需要。
这么冷，这么冷，
这么冷，
这么无情。
所以你递牙医递这块没有过，那你有递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是成功的第一个案例？
在汀州路公馆那边有一个仪器行，那老板娘就给我一个机会，到现在还在。
他怎么给你这个机会？他说年轻人你不错，
他就说啊，刚好我们这边也需要保养了。
他一直都没保养过，
找别人弄不行，然后找员工弄没有人要用。
那当时那个鱼缸是已经相当浑浊，
很惨啊。
所以学长，那个鱼缸是他没有固定起来保养，
大部分都没有固定，有在保养的，你大概也不会去递名片，你一看就知道这是有人在维护的。
你知道的，
你已经审核过了，
这个欠保养。
所以到现在你还有这个动作，就是说你看到人家没有保养，你还会递名片？
不会，因为我现在长得胖，但是脸皮很薄了，
反而不好意思。
对，现在不好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的案量比较大一点，都是室内设计师或业主看网路，然后来找我们做。
这等于是算是做出名堂来了，真的厉害。而且他刚刚讲到一点，我觉得很重要。他说他是一个学生，还在念书，他就懂得说，请你多多指教，我是什么什么，请给我一个机会。像这样的年轻人，自己会创造机会。这点我觉得很佩服他，真的。
我们遵循上次的模式，先跟着杰瑞哥学习一下，边学习边打工，看最后你可不可以搓出你自己的一缸，就算是功德圆满。
看看要说搓出一缸是 OK 的，烧出一缸就不好，最终还是会。好了，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开始学习水族造景，切给他。
那。可以请说，请说。
要教你水族造景是可以，但是你要先做些我们的日常的维护，
体能活动
也没有到很好的嘛。没错，那我就先给您一件我们的制服。
还有制服啊？
制服是
叫 Jerry Chan，
张
Jerry Chan，Jerry Chan， 啊 ，Good
design，Yeah，OK，
好了，那就换了。
好，我现在去换装，好 ，check it out。好，这个基宇老师现在要教我做的是
修剪的步骤，就是
修剪，
就我们水族馆日常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你这些花花草草，你每天是有做修剪的？
要。
那他这是剪了以后，他怎么把它弄出来的？
剪完之后就用手把它拿出来，
就拿出来。
对，或者用网子捞，
不是让它沉淀下去。
不是，因为它会破坏画面，然后会腐烂，会影响水质。
也对，但是问题是我们讲说烂的那些叶子会有一些腐殖质，对生态很好嘛？
那在大自然，人为的环境的话，其实是影响
水质，是有害的，
有害的。
了解了解，那请您指导。
好，我们这个是水草夹，
这是水草夹，
对，然后还有水草剪。
哦，这是水草剪，
一人一把，对，它其实很像手术剪一样。
拿到这个剪刀的话要小心，千万不能空剪，空剪会伤剪刀。
真的吗？
真的哦，被剪刀过。
那来，那我们先把这灯，因为通常水族箱比较大的缸子，通常都会有两排灯或三排灯。
是，
我们要有腾出操作空间来。
OK，
所以我们
直接这样上去，
对，直接灯直接跨上去就好了。让空间才够维护。我们造一个缸子会有分前景、中景跟后景，后景就是比较高，越靠后面的。那像现在这个长的已经是都混杂 mix 在一起了。
可是我看没什么问题，我觉得看得很好看呢、啊。
但它修剪完怎么会不一样？
修剪又更不一样。
对，修剪完不一样。
你现在把它拍起来，就拍一张照。我现在先拍一张，你帮我拿一张。
那我跟您说明一下，我们水族箱维护有几个比较重点的步骤。 是，第一个是修剪水槽，水槽先修剪是因为现在水位是满水位，
是，
所以我们先做修剪的时候，你可以抓出你要的高度。第二个，有水的时候你青苔看得到，你这样子去清，我们有工具可以挂青苔。
对对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把水抽掉，抽掉的时候可以顺便就是像您上次学到的。就是吸粉尘，
对对 对,
對，鱼的便便，然后第四个就是把水夹起来，大概就四个步骤。
四个步骤。
那我们先做那个修剪水草的动作，那请您看一下，像因为这个是中景，都已经跑到前景来了，
长到前面来
了。对对对。那我们现在，我现在来示范，有些水草像这种一支一支的，其实你可以剪断单一支的。剪断之后，它这样可以把它拿起来。但是这种一大丛，它也是一支一支，但它一大丛这种比较茂密、比较细碎的，都会剪一个形。
哇，不是，等一下，肌肉老师，你这个东西，你可以等一下很快的清得出来吗？
不会，要台哥拿网子捞起来，
捞得干净吗？
捞得干净。
哇，对，
对，这是中景的部分。那你看前景，前面这边是矮的，我不会都剪同样的高度，我会先把一个大致我要的形修出来，然后我们再抓细修。
所以它大概多久它又长回原来那样？
大概两三个礼拜，看你肥料
就回来了。
这种草长比较快，
跟头发一样。那杰瑞学长，像这种比如说是美发业的人，
对，
他自己养水族箱，是他剪得特别好。
哦，我觉得有可能哦，
对，就
剪那个中分这样。其实很多初学者你会不知道怎么下刀，但是因为我知道每一种水草它长起来什么样子，
特性。
对对对，您看这个是一个大致上，那其他的台哥可以动手操作看看，然后我会教台哥怎么做。
所以对不起，它这个是两个礼拜就会回到原来那样，那其他的呢？
不一定，我们有分长得慢的，像后面这个树上的这个叫铁皇冠，它是蕨类的一种，它长得超慢的，两个礼拜有长跟没长一样。前面的这个小草，这个也是，
像这个对不对？
对，
这个感觉上很像是我们陆地上的蕨类，是不是？
这叫水芹。
水芹，这个可以炒吗？
我没吃过，
没有吃过。
其实芹菜跟蕨类的差距已经有点大了，但是话题还可以继续。
没有，台哥说的是对的哦，水芹就是蕨类的一种。
对呀、啊，
所以这个真的可以吃吗？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吃，但它是蕨类。
我们是这样，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就是叫民以食为天，就看，请问这个可以吃吗？
就是比如说你剪嘛，剪完不要浪费，
不要浪费，
拿上来清清，
炒一盘，
炒一小盘。
对啊，因为你知道瓦卡梅。有没有任何一些海带、嗯？那海带其实是最大肠。
这个吃完就要吃瓦卡莫豆了。
瓦卡莫豆
就不是瓦卡。
瓦卡莫豆也好，瓦卡莫豆因为整肠健胃。好，就来了。
好，
我直接可以来了。
可以。
我当然会有一点艺术的成分在里面。I'm an artist, OK？ 可能会有点艺术成分在里面。如果不好的地方，请老师您多多指教。
好，
那我们就来了。
一定要单手的，因为我刚看你都是单手，因为通常
那个
发型师他是这样拉起来。
但是拉起来你可能会看不到，从正面
都是单手。
对，然后你剪的时候最好是头要在观赏面这样看，你从上面看永远会有失焦。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刚一直这样
讲的有道理。所以你久而久之你们会人会变成这样，
会变这样歪歪的，对。这个我跟台哥稍微解释一下怎么做。刚刚我们修的这个叫羽毛草，它大概一两个礼拜就长回来。
对，
所以我们修的时候，我可能会
再修短一点，
修短一点。如果你这边断刀处剪在这里，它这边就会长两只新的侧芽出来。
可是干脆剪短一点，
剪短一点，它重新长起来的时候感觉比较茂密。
断口之后都是一定长两个芽，
通常肥料够就长两，
所以越剪越茂密。
会。水面的水草拿掉之后，请台哥可能要到正面远看一下。有时候做事情就是站远一点看，会看得清楚全局。
突然讲一个名言家具哦，
拍谁？您这样就可以知道说哦哪边还需要再修。
坦白说差蛮多的。
对，
台哥今天帮忙剪是有贡献。
有。
像这一池对不对？已经获得很多金属的微量元素，鱼的环境会更好。
最主要是锌呐、
啊，对，
很多锌就下去
了。你什么锌？
我的锌，我的锌。
不要乱，
要不要用
my heart？
暂时先讲。
对，我觉得其实以第一次去修剪这水草，修的还蛮好的，
还蛮好的吗？
这是实话。有，因为我以前没有人教，那个修的真的是乱七八糟。
中间还有几根，我看起来很阿杂，还要把它剪。你们还记得前面那个画面？
哪个？
希望摄影师把它对比一下，整个不一样。
我跟你讲，有修有差了，
是不是哈？然后你看哦，他们在草丛当中雀跃着，但是很高兴。
他现在有人过来，他以为有饲料可以吃。欸、
真的吗？
他这样敲敲敲，他就会过来
拿个饲料来。
这一瓶叫做胶嘴灯鱼，还有小型的热带鱼吃这个。
目前台湾饲料做的最好的，
最好。
它是用剑虾去做的。
剑虾，
剑虾来先炒一盘吃吃看，
闻闻看。
可以吃，
可以台湾最好的
它的饲料可以吃，
是啊，
对。那可是我觉得身为公众人物，我还是先不要吃。
不需要到吃，
但它这个可以吃的。
今天 Kid 没来 ，Kid 来，他不啰嗦，整罐吃掉。
这罐包装看起来很 OK， 这一罐要多少钱？
240而已。
这可以喂多久？
我觉得几个月没问题。
哦，真的、啊？
不是狂倒、
哦。我懂。
他现在被水流带过来，他就已经开始在吃了。
带过来，带过来，真的。哎、欸，他一直在客人的上，
对，
高兴高兴。然后他呢，一直在那边吃那个水草，奇怪了，
怎么吃草？我们这样子换完水啊，你看鱼的这个游泳的姿态，就表示这鱼状况是 OK 的。
对，活动力变强，
没有受到伤害了。
好、哦，活动力变好强哎、欸。嗯，他还在那边弄。这老兄好像很喜欢吃树叶，
他就是嘴巴就是喜欢东啄啄西啄啄。
我其实我可以这样站在这边看20分钟，应该半个钟头没问题。很好看
啊！听我说，听我说，
哎，
你现在已经感受到学长传授了这个修剪水草之后带来的魅力，觉得神清气爽。现在学长听说要跟台哥，我刚才说跟老公公，跟台哥分享一下你的一些精彩的作品，目的是为了让你有一些概念。等一下可能真的要带你亲手捏一个你的水族箱。
到景之前，先看一个我之前做过的作品，然后你会有个印象。
所以我从您的这个作品当中体会出我自己做的一个水族箱。
一开始
我是一体悟，
可以体悟，因为造景一开始就是先模仿之后才会做出自己的 style。
这的确也是这样，没有错。演员也是这样啊，
小朋友就先模仿我们讲话，
对，
后来才会讲，
就是这样。好，那我们就开始水族箱制作。看一下，琳琅满目，每一样都是我们今天要造型用的必要的食材。这个叫做珊瑚章。
对，我们现在来跟台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水族会常用到的素材。我们素材就是底沙，那这个是贝壳沙、珊瑚沙。会用贝壳沙是因为它是碱性的，水草不喜欢碱性，水草喜欢中性弱酸，所以这个东西会让水草长不好。
所以万一你要水草要多的话，这个就不能虾。
基本上有水草缸就
最好不要，就是我们让大家认识。
对，认识。
不要瞎弄一块，哎，我要用一个珊瑚沙，今天现在已经快没有了。结果你下去以后，珊瑚沙一直都在，水草后来没有了，
水草一定长不好。
对，
然后再来这个叫做美国细沙，细就是十字旁的，它是中性的，它是台湾这30-40年来最早引进来做水草种植，它颗粒适中，不影响水质。那后来呢，近10几年开始就从日本引进这个黑土，它是土天然的土壤去造粒，它本身带有肥料肥性，你有这个东西水草就好种多了，因为它可以让水变弱酸的，所以它的水养灯科鱼就很漂亮。
灯科鱼就是那个
亮亮的，
亮亮的，
统称灯科
鱼。
那再来，这个是刚刚讲的美国细沙的最细的版本。那这个就是留白要用，留白要铺的就是这种细的。
这个会不会有些沙画的画家也是用这种沙？
不会，沙画是用石英沙，
又是不一样。
对。
所以学长，这个来自于美国，这个来自于日本，表示说这些国家的水族的产业都有一定的规模。
其实水族产业在各国都很成熟。只是看你怎么去让它延续走下去，对。然后我会放这个是一般的鱼缸啊，都会放这种卵石，它适合养鱼，但是它不适合，因为它粒径太大，水草没办法生根。初学者最容易犯到的就是他随便去水族馆就买这个，或者是珊瑚沙，然后水草都养不好。
就原因是出在这里。也就是说，你没有看到我们今天讨论这一集的话，你根本就不晓得说原来你这个水草养不好出在这两个问题上。
其实回想起来，想说叔叔伯伯家的鱼缸里面很常有水草。 草也有珊瑚是吧？
对，但是就是会变消耗品。那如果很好养的水草不会死，就金鱼藻、水蕴草那种很好养的，那就比较不挑水质。接下来我们底床介绍完之后，我们介绍一下硬景观的石材。这个是火山喷出物，然后它是弱酸性的，是印尼产的。
这个应该是在印尼的爪哇。
对，真的很内行，
还可以吧？
我们继续来，这个是虎皮石。虎皮石它就是风化的，所以它会有一个一个千疮百孔。
这个好像在溶洞那边也会看到这样的地
方。你说
台北的溶洞，
我真的不知道。
我跟你讲，你不用每一个都一定要去扯到一些渊源啊、出处。
对，这个是适合，都是可以，都是中性的。它只是纯粹看说你造景的风格。
是。
再来，这个叫青龙石。
青龙嘛，有青龙必定会有白虎。
对，
请问白虎石在？
你把这个当成白虎石。
白虎石。但是我会看到这个，我会以为它是白松露。
特别介绍一颗这个白松露，是因为跟刚刚的贝壳沙、珊瑚沙一样，它是珊瑚的骨骼，
是
它就是 logo
九。
啊，那这个不就是会有弱碱性吗？
对，这就碱性，所以这个东西不能放在水草缸，放在水草缸你那缸也养不太好，
要养鱼才可以。
嗯，对。然后这个是青龙石，青龙石它的水质偏硬，水的硬度很像高雄，高雄的水就是水垢很重，你如果用了它，缸壁上会有白白的水垢，
摆在上面就会有了，
放在里面
它就会有
释出物质，
真的、啊、
释出碳酸钙。然后这个是八海石。八海石这是日本的一个造景石头，是不是产在日本不晓得，但是这个石头是我最喜欢的，因为台哥应该看到这就知道，这要大自然溪流才会洗成这样。这石头又很硬，完全中性，不吐物质出来，它不影响水质的。再来，我们再讲一个硬景观，
荷兰的风车。
对，这个东西就是见仁见智。我们一般水草造景缸是没有放这个，但是初学者，比如说女孩子或有小朋友，他就说啊，爸爸我要这个。所以这个就看客户的需求。
了解。
对，那我们再讲一下素材，剩一个就是木头。台哥可以看一下，
这是漂浮木吗？
不是，像一般的水库，比如说每次泄洪完啊，或者是台风完之后的那个木头，其实都不太能用。一般的漂流木都太轻，这个是比如说在东南亚，有些在沼泽或在山上已经很久的风化木头
了。我知道，这样子一根，我们的卖价多少钱？
这个一根大概两三百块吧，
也两三百块而已，也是讲真言，人家千辛万苦从印尼还是哪里捞出来。然后卖你两三百万，这也
其实要看，我们买的时候是称重，但是卖的时候有时候要看形状，所以形状好看的价格是看你自己的。
这很好看啊，
还是你要用这个来照？
这就是一个一条没有壳的瓜牛，简称阔鱼。
这是什么
？I'm a slug，
再加一个那个就变瓜牛。
好，现在学长呢把每一个素材都讲解给你听，接下来是要让他自己把它组合起来，是不是？
对，就是刚刚台哥有挑一个单景，然后我们就让台哥把它组装，然后我教你怎么种。
就是我先把它摆盘摆出来，对不对？
对，要组合那个，
我就喜欢这种感觉。
好，
来来来。
我就完全一样画葫芦，就照你的这个。
对，但是因为这个木头啊，看起来是把它拼起来放进去就好，但其实它一放水马上就浮起来了。
要怎么把它压住？
我们就是用三秒胶，
还是要胶啊？
要
把它粘住啊？
对，因为我们现在是把它肢解开来的。
对，
这个在这四十五公分的缸子里面，其实你可以换角度，也可以
来看看。
每个人对素材的解释是不同的。哎，帅哦！那我就来帮您做结合的动作。然后我们用三秒胶呢，我们最主要我还会用一个小东西，就是用卫生纸。
可是问题是你下去说久
不会，它整个变得超硬的。像这边您摸摸看，我这是已经干了，超硬，跟木头一样硬。
怎么泡水都不会掉？
对，这以前年轻的时候玩四驱车的时候拿那个来补墙。
是啊。
我们这边周围要摆
要摆一些石头了，我们要把这个火山岩摆进去。
对，
还蛮像样的，还蛮好看的。
对啊，
它最主要就是前面我跟你讲画画一样，破题很难，啪一画，一下就死。
这个台哥可以处理，
让我来。
我们这里面有杯子，
好可爱、啊。
铺满吗？
到留白的地方，所以你要朝内，不要朝外。这边是黑土，这边是沙。初步的雏形，前面留白的地方已经有，那您再拿水草夹去
看，
往里面，一定要前低后高一点，不能前高，因为前面是观赏面。
对对。
Thank you.
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土了啦。
对，黑土，水草黑土。那你也是要朝那个玻璃那一侧。
好。
我们应景观底床都弄好了，
是，
所以接下来要放水。
欸，我真的没想到，刚刚在挑石头的时候，
对，
我居然挑了一个红的在上面。当时看的时候是看不出来，
原本是同一个颜色，
看不出来的。
对，
加上水以后，它居然变成红色。它这个有一个色差，你懂不懂？然后你这样看，好立体，我这个整个人都想进去住在这里面。
你有这个愿望是不是？
我就是会想，
没问题，帮你实现，没问题。我把你装在一个罐子里，之后丢下去。
我觉得你根本就是嫉妒我的成就。
先等一下，我问一个问题，我先问一个问题。
讲。
老师，他这个缸做的这么屌，他到时候也是可以养鱼的，对不对？
废话，我在老师，我来处理。你到底你有没有在看节目？你从头到尾你在
先听我说，
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鱼缸。
先听我说，
然后他做什么缸？
你每一个环境都适合水草，变成一个弱酸嘛。我怕你有那种糖醋鱼的那种氛围，在我会紧张问一下。
我又不是在做东阳宫，
那你忘记
干什么东西？莫名其妙。
这个草插下去 pH 值破十怎么弄？
没有，它这个 pH 大概是多少？
一般水草
比较偏中性，
6.5。
我们这个是 OK 的，
就是 OK 的，就是灯科鱼，
灯科鱼嘛，
灯科鱼，
正所谓灯科，灯科五子灯科嘛，
好像不是这样说的啦，
不是这意思吗？
灯科鱼就是亮亮的鱼，
对啊，那就是跑个吉利五子灯科，
是不是？不是那个灯，也不是那个
科，大吉大利五子灯科，哇靠，他一听灯了啦，就这样，
还是我公司卖给你，我觉得我很适合做这个，
很适合，不要这边撒呼啦，
我觉得你呢是一个很棒的造景艺术家，
对，
行销方面。或者你可能稍微不好意思，我来替你讲嘛。
你也适合做什么，你知道吗？直播带货啦，卖一些草虾、明虾，前面放一个鱼缸，那样弄得屌屌的这样子。
你讲的这样也是可以，又很适合直播带货，为什么知道？
为什么？
我诚恳嘛。那我们现在开始，接下来就是要种草了。
对，我们就是请台哥挑下自己想种的水草，
好，
然后我们把它捡起来。
现直接就可以捡？
现捞的？
拔吗？
哎，不是，用剪刀剪，但是这个跟我们修剪水草不一样。
不一样。
因为你要种下去，你需要有个长度。那台哥，您跟我说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这个，比方说红色灯科嘛，五子灯。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就是这样。
好，
喜欢吉利的颜色，
好，
红色。
那我来帮您修剪一下水草。
剪一个。好的，
好，这是红色的，这个叫红蝴蝶。
那我们这个它可以离开水多久？
差不多，等一下就要进去了。
那快点，那快点。
我们种水草，水草荚要超出
直的
茎节一些，去让水草荚去破土，这样子种。种下去之后，再晃一下，
晃一下，那没问题了。
对，然后再把它
放开。
动作很简单，但其实不容易。
我跟你讲啊，你看看你今天调教的这个学生哈，看怎么样？
要不要种完再讲？万一浮起来怎么办？
啊，不。
有一点浮起来，所以我们还要再拔起来再种一次。
你可以直接夹着。没有种进去。我刚才说没有种进去，你知道意思吗？
好，
要不要眼镜？
有没有种这个东西？种到最后草死了，它还没有种进去。
没有，种完之后视力就大大衰退。快成功了，我再示范一次。因为我是左撇子，所以你当然用右手。我这样子水草夹左手拿，对不对？我右手我捧着水草，然后水草夹出一点头嘛，种下去之后。再拨一下，再试试看，轻轻的晃下，然后夹子慢慢打开，但打开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拖到。已经算成功，
成功了。
你要把那个土稍微把它拨过去。
但是我种到了，对不对？
有种到，
我种到了，对不对？
你看，全场真心的掌声。那我们来整理一下，这个叫绿宫廷草，这个一把在这里，这头对不对？你再找另外一丛，它的头是对齐的。然后等一下我们再把下面剪掉
，OK，
把多的茎节剪掉。那你先用这一坨。 现在种起来后面都已经是五彩缤纷了，这前中后景都有满足，但是你还差一个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木头上面要去点缀一些绿色，这种是附着型的，它不适合种在土里，所以等一下我们要用水草胶把它粘在上面。
好，
那我们现在把水把它加起来，那个画面会更完整，因为你现在水只有四分之三而已。好，我们现在就把水加满了之后，然后灯装上去。那台哥，你觉得你今天的作品？
我把灯不好意思说嘛。
那我说。
你说。
我不得不讲，刚从背面看还感受不到它这个奥妙，来正面看之后确实是有点东西蛮屌的。
怎么样？你第一次来做的话，老师您认为如何？
90分。
这个老师给的分数真的是鼓励啊，真的是太好了。对我一个新人来讲，本来有点热情的，就会更加充满热情，
燃烧了，
被激发出来了。
最主要是很多人做缸子怎么做都没有很好看，是因为第一个水草种类太多，所以小缸子的水草种类大概5种差不多。
对，
不要贪心，
都弄都要不行，不好看。
第二个就是你的主架构。如果主题一出来之后，你旁边都是配角，那如果你全部都种密密麻麻水草，你会找不到主轴在哪里。
对，
所以这都有满足到。
所以我们像这样一个鱼缸，接下来的动作是要再换水。
我们现在刚做完之后，因为有扰动到底床，所以水会比较浑浊。
浑浊，对，
它的水是新的水，还没有开始过滤，所以水还不会透彻。过了一个礼拜可以放四青苔的小生物，比如说虾、螺、鱼。刚种完的那一天，全部都自来水，千万不能放生物，
会死掉，会死掉。这个放出去
要尊重生命。我们的老师有说，就是你无法爱惜微小生命，何以谈论大自然？
肯定是这样子，有道理。
那今天就会开始打光，一天开6到8个小时，它会开始长藻类，水草也会行光合作用，但是藻类青苔也会长，那些小生物就是要吃这个。
那多久可以放鱼？
观赏鱼的话，大概一个月的时候。
哦，一个月才能观赏。
水草明显的生长。
哎，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是不是可以缩时，一直放，到一个月后放鱼下去是怎么样？
感觉是，这整个的高峰应该就是收在这个缸，在这个细心的照料下养成完全体，大概一个月后。
可以，那我们就一个月后见。
好，一个月后见。
谢谢老师，今天的指导。经过我们这样的讨论之后，我很期待一个月后鱼儿在里面悠游的状况。
好，
灯灰鱼嘛，对不对？
灯科鱼，
对不起，
越来越中意了。
我以为是黄灯
灰，红灯停，绿灯行哦，红灯灰哦。
好，一个月后见，谢谢了。真的时间过得太快了，将近要到1个多月的时间，我们的这个鱼缸生气蓬勃啊！
你为什么弄好像新春特别节目？
新春当然，人家会有舞龙舞
狮，祝福台湾生气。学长，请问一下，这边有一个气球，
对，是要干嘛？
像我们可以看得到，现在里面已经有一些观赏鱼了。
对啊，
这个观赏鱼是红莲灯，这是我们之前放的。可是像今天我们要再补放数量的话，我们从贩售鱼缸捞出来之后，那两缸水温不一样，所以我们打包起来会先放在水面上，袋口不要打开。
哦，鱼要先适应一下。
对，这个叫做室温。
多大的温差会让鱼觉得有点不舒服？
其实越小的鱼，2-3度的温差对鱼来讲都是受不了。
真的假的？
对。
哎，你跟鱼很像哎。
我跟鱼不只是体温很像，
甚至
脑子也是很像。
不要开这种玩笑，
两秒钟的记忆 ，OK。
所以1-2度的温差，鱼就要慢慢习惯。
对，冬天的话，通常会把它泡个20分钟，这是适应温度。适应温度完之后，我们还要适应水质。那比如说，我们可以请台哥把它袋口剪开来，
我剪喽。
好，
全部人往下积极暴冲，是他想要睡下面。
他还想说救命啊这样子，对。
我全部剪开喽。
可以啊，
我需要剪到这么大。
他说剪大一点哦、
啊。你剪太大了，好，这什么意思？你这样怎么教？
可以
吗？
这没有什么问题。来，台哥，我们就把他那个袋口，把它压到水里，自己把它游出来。我们
看他现在为什么不游出来？就是
因为你手在那边。
哦，然后我手，我看他会不会出去。各位，外面很冷啊，我们再进去一点。
等一下有人要出来了，要出来就会有人，他会带动大家。 有一只出来了，要冲。
这样子，这样子的放鱼方式啊，经过对温对水之后，这鱼会让人家不太会有问题。哦。
哎、欸，我刚突然忘了问一个问题，像这个鱼应该也有寿命嘛，对不对？
对。
通常这样的鱼，它的寿命是多久？
有些客人其实养了七八年都还在养。
真的、啊？
但是其实观赏鱼有时候都是人为因素不小心造成它死掉。哦。出来差不多，对不对？因为有些已经出来差不多同一批的，那你就可以慢慢的把它这样子倒出来。放进来的鱼啊，它会这样子群游，不会感觉呆滞，表示这鱼现在是状况是稳定的。
OK 的，
这个鱼现在状况就不错。
好了，恭喜你啦，你的第一个鱼竿完成了。听说学长竟然要颁发一个证书给你，啊、
这还有鱼的证书？
这不是，这是造景的证书。哦，
我看一下，感谢感谢，
这是最佳造景师。
这其实平常是有人可以有这个证的嘛？
就你啊，你是0001，
你特别做这张啊？
特别做的、
啊。
以 NFT 的角度来讲，你这一支非常值
钱。我想这将来在我的博物馆里面，我还没身后。
志源纪念堂，
就像北岛三郎，他现在还活。
志源纪念堂站这样，这么小一间，一个没钱志源。
那我都已经拿到这个了，当然自然而然我就可以宣布了。
来吧来吧，
一日水族箱造景见习成功。